美加贸易协议生变，川普警告俄尔陷险境，美军 F-35 坠毁加州，飞行员惊险逃生，小泽呼吁推翻普京政权，乌空军少教泄密俄罗斯，中共研究雷蛇烧穿腐蚀电池摧毁星链，伊朗民众狂买黄金，美重击伊朗油运帝国，南韩网红长白山挥旗唱国歌，中共当场捉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纯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跟进法国、英国计划在9月联合国会议上承认巴勒斯坦国。31号凌晨，川普迅速在社媒上做出回应。同日，川普给出俄乌停战的最后截止日期。31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刚刚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将使我们与他们达成贸易协议变得非常困难。据路透社报道，美加如果未能在8月1号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川普将对未涵盖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所有加拿大销美商品征收 35% 关税。另外，30号川普刚宣布将对印度货征 25% 关税后，31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我先不管印度和俄罗斯在搞什么鬼，他们两个想一起将自己的烂经济搞垮，随便他们好了，反正我们和印度的生意亦没几大，因为他们关税实在太高。同样，我们和俄罗斯之间几乎没什么生意往来。随后，印度几家国有炼油厂宣布已经暂停入口俄罗斯石油，改由中东及西非 OPEC 国家购买替代石油。私营炼油厂亦暂停了入口俄罗斯石油。川普曾警告将对俄合作的国家将征收100%关税。30号，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讽刺川普是冥顽不灵的老爷爷，称俄罗斯不是以色列，甚至亦不是伊朗，美国不要以为讲了什么他们都要照做，每一个通牒都是走向战争的一步，谈判只有在我们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达成之后才会结束，先搞定你自己的美国吧。近期他还在 X 上发文说，一些国家准备直接向伊朗提供自己的核弹头，川普随即在社群媒体上质问其是不是随意使用 N 字，意思是指核武的言论，并写到，他真的这样说吗？如果属实，请立即告诉我，美国的潜艇刚刚发射了30枚战斧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并宣称这个是史上最致命的武器。言下之意，对伊朗和俄罗斯双方都释出强烈警告。对此，梅德韦杰夫声称，俄罗斯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无效，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如果我的言论足以令川普咁紧张，咁代表我哋系对噶。佢甚至嘲讽川普应该翻去睇下旧电影，重新认识苏联时期嘅核报复系统到底有几可怕。31号川普回唱梅德韦杰夫呢个失败嘅俄罗斯前总统，佢仲以为自己系现任总统，讲话同我小心啲。因为他现在已经踩到非常危险的地雷了。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怒斥普京及其核心圈子，指川普等待和平进展超过6个月，但内心已耗尽，警告如果普京无视最后通牒，川普可能采取次级制裁外油销售、银行及部门制裁等手段施压。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整个欧洲很可能会加入实施二级关税。法港记者安德烈认为，习近平的中共似乎已经被牢牢地绑在普京的俄罗斯战车上。中共不放弃购买俄罗斯原油，不是因为完全离不开俄罗斯原油，而是如果中方不购买俄罗斯原油，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将很难支撑下去。早在3月，南华早报引据知情人透露， 中国外长王毅和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说，中国政府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利，因为担心美国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31号川普要求俄乌战争在8月8号前达成停火协议，美国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海利表示，若果俄罗斯没有进展，美国准将在10日内对其实施关税等进一步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美国已与泰国和柬埔寨达成贸易协议，川普以关税威胁迫使两国结束致命边境冲突。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感谢川普。美国市场对泰柬出口至关重要。FX168 财经报社认为，美国此举抢占中共后院主导地位。美国海军一架 F-35 C 战机7月30号星期三傍晚在加州中部勒莫尔海军航空基地附近坠毁，所幸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并安全获救。海军发言人指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30，涉事战机隶属于外号粗暴攻击者的第125中队，平时负责 F-35C 训练任务，坠机的地点在基地北端的棉花田，距离加州的弗雷斯诺市约40英里，现场有浓烟火光，但就没有导致人员受伤。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正在配合美军调查，国防部尚未回应。今年一月亦曾发生一架 F-35A 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训练时坠毁，飞行员同样成功跳伞。 F-35C 为美军航母专用机型，具备隐形或感测能力。美军各军种目前共配备约400架 F-35，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7月31号，泽连斯基出席北欧国家举办的赫尔辛基安全会议时发出警告，即使俄乌战争暂时结束，只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在位，俄方破坏邻国稳定的行为就不会停止。泽连斯基指出，俄军的侵略不只是针对乌克兰，更是一场针对整个欧洲秩序的长期威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支持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才能够从根本上阻止战争的重演。他同时建议，应该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转用于支援重建与防卫，而不是给俄罗斯有机会继续资助其军事行动。泽连斯基说，相信可以迫使俄罗斯终止战争。与此同时，近日乌克兰内部再爆重大间谍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开指控一名现任议员涉嫌叛国，是俄罗斯安全局的高级特工。这名国会议员名叫克里申科，涉嫌与俄罗斯安全局长期合作，并利用其职务地位渗透多个国安与反腐机构，影响人事任命与内部决策。之前他已经在俄罗斯入侵之后潜逃到国外，但从远端持续利用在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内部的关系网从事非法活动。目前已有70人被列入调查对象，包括15位涉案人员。乌克兰安全局表示，渗透比外界预期更严重，调查仍在扩大中。另外，乌军方内部亦出现叛变。7月30号，乌克兰安全局宣布逮捕一名空军少校，指控他向俄方提供资料，内容包括北约协助下部署位于乌克兰境内的 F-16 战机、法国幻影2000战机、苏制苏24的机场位置、起飞时间及机组人员的资料。初步调查显示，该少校泄露的军事机密可能导致乌军的空军基地被精准打击，乌克兰控方以叛国罪对其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无期徒刑，案件已引起乌盟国的高度关注。美国航太公司 SpaceX 星链卫星系统 已经发射8000颗活跃低轨道卫星，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提供高速联网服务。不过这个却引起了中共担忧，正在研发摧毁方式。美联社31号报道，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的航太公司 SpaceX 近年来发射几千颗低轨道卫星，组成星链，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网际网络服务，即使是偏远地区亦能够享受便宜快速的网络连线。不过星链卫星广遍地球周边却引发疑虑。根据天文物理学家麦道威的讲法， SpaceX 自2019年首次发射星链卫星以来，至今已有8000颗活跃低轨道卫星，占全球所有现役卫星的2/3。同时星链的业务已经遍及140多个国家，除了北韩、伊朗和中国外，几乎没有任何死角。星链的无所不在与其潜在的军事用途令北京心感不安。中共研究人员除了详尽分析星链能力与弱点，解放军工程人员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建议，应该打造一支卫星舰队来尾随星链卫星，收集其发射的信号，甚至可能透过腐蚀性物质损坏电池，或使用离子推进器干扰其太阳能板。亦有部分中国工程师持续推演更具攻击性的反制措施，例如使用强力雷射销毁星链设备，利用深艺技术来创造虚假目标，或是部署以量产的小型光学望远镜来监控星链卫星的位置、数量、运行轨迹和编队特征。而中共已经公开宣示，将打造自己的星链系统，成立了国有企业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同由上海市政府支持的企业千帆星座，并不断扩张业务版图。某些分析认为，中共对星链的密切关注源于对美国国防与情报体系的强大恐惧。不过多位国际专家指出，中共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虽然标榜理论可行，但其实质部署与可操作性都并不明朗。另外，对于严密复制或掌握星链技术，至少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做准备与投资。随着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为期12日的冲突，国内战争恐惧与经济动荡迅速升温，民众担忧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纷纷转向传统避险资产黄金以保值避险。根据世界黄金协会7月31号的报告，伊朗第二季黄金购买量激增，创下至少6年来的最高纪录。法新社31号报道，根据该协会公布报告，居高不下的金价冇吓走伊朗人。今年第二季黄金整体销售量比去年同期激增20%，受通膨和地缘政治影响，伊朗当地的金币价格以里亚尔计价已经上升超过80%，远超全球金价上升的幅度。报道指出，在官方管道黄金入口量达100吨，金额约80亿美元。而通过阿联及土耳其等非官方管道的实际购买量或更高。分析认为，伊朗民众转向黄金购买是害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集体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7月30号宣布，对于伊朗有关的航运商沙姆哈尼集团及其复杂的全球石油运输网络展开制裁，覆盖超过115名个人、公司及50多艘船只，此为自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顾问夏卡尼的儿子。沙姆哈尼被指控透过其家族政治背景与一系列层层包装的航运公司操纵邮轮、货轮，将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销往全球市场，并透过中东、欧洲等地清洗资金，为伊朗政权筹措数以10亿计的收入。美国的制裁清单包括约15家航运公司、52艘航运船只、 以及12位个人与53家相关实体，分布在巴拿马、意大利、香港等17个国家。白宫表示，制裁是为了削弱伊朗石油的入口收入，进一步限制其核武和军事资金的来源。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一名拥有47万订阅的网红吉里特25号去中国旅游，在长白山进行直播时高举南韩国旗并高唱国歌，结果立即遭到中国警区人员制止，抢走国旗，南韩网红被迫中断直播。当时周围还有游客警告他，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你不应该挥动韩国国旗，没被捉算你好彩。六个钟头之后，南韩网红再度直播讲明自己因为这件事被中共警方带走调查，期间包括手机相册在内的所有物品都被检查，甚至还被要求写下不再重犯的保证书。事件引发中韩网友的激烈论战，有中国网民说南韩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扬言禁止南韩人入境。南韩网友就多数认为不应该挑衅，提醒入境随俗，避免麻烦。亦有人反批中共打压他国人民表达自由的权利。还有一些南韩网友建议，之前有导游提醒过那边都会有中共警察，所以去长白山千祈不要挥舞太极旗，亦不要唱国歌，会比较安全。据悉长白山属中韩敏感地，中共对于南韩人在长白山挥舞国旗或唱国歌等行为相当敏感，过去亦曾发生类似事件，引起南韩人的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